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别任性，我是 Alex。 这期节目是我两个月前在柏林的时候和两位朋友录的，它也属于我的新系列任性家园。这个系列是关于主流之外的多元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实践者。这期的第一位嘉宾是范波波，他是一位酷儿电影导演。第二位嘉宾是卡门，他是北京酷儿派对东宫西宫的共同主理人。他们两个在2019年都上过别任性，当时是第26期，叫酷儿导演出走柏林，和第37期，关于北京俱乐部招待，也就是东宫西宫的场地。2019年的时候，波波住在柏林，回老家也就是北京访问，而卡门呢在北京做着派对，同时在柏林读着博。随后疫情爆发，跨国旅行变得无比艰难，直到这次在柏林再次相见，感觉3年真的是好快又好慢。我们三个除了聊近况，发现自己对柏林的吐槽意外的多，当然这个吐槽有一个双引号。但是对于被称为自由之都的柏林，我们有这样的评价，这可能是有一点反直觉的。而在对柏林这样的复杂情感后面，其实是我们三个人所谓华裔的民族和文化认同问题，我们对于主流身份政治的批评，对于自己作为 diaspora 就是流散之人身份提问，以及何为家的永恒探索。另外考虑到大家之前的一些反馈，我这次在英文出现的时候尝试补了一些翻译，而且这期里面英文的确比较多，有时候是习惯，有的时候是出于需要，也有的时候是必要，所以有的翻译是我在现场聊天的时候顺口补的，有的则是我后期加的，还有的呢很少数属于不太方便翻译，总之我尽力了。下面就是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波波 Alex 老朋友，现在住在柏林。
Hello， 我是卡门，也是 Alex 的老朋友。
波波之前上过一期节目，叫做《酷儿导演出走柏林》，当时你还是回了北京一趟，然后我们聊了一下你在北京做的事情，还有去柏林之后做的事情。那个时候好像你刚开始拍
低俗电影，
对，爱情动作片。然后现在2年3年之后了，婆婆现在已经有了2部跟 Erica Lust 合作的制作，最近的一部呢叫做 Three Way Hot Pot，
Hot
Pot Three Way。 我们刚刚看了这个片子的首映，而且我是在一个影院看的，真的是可能非常有柏林特色，在一个影院里看一个爱情动作片的这个 screening。
所以我们上次录节目，我记得应该是我上最后上一次回中国的时候，所以2019年年底，那时候其实我两部片子都还没拍呢，感觉就是感慨良多啊。然后过两年过去之后，大家都变了很多，世界变了很多，我们也变了很多。
是，
然后他们呢当时也还在国内，他们上次来那次节目也是2019年的样子。
对，
当时你在北京负责招待的一些运营，然后还有这个东宫西宫这个酷儿派对，然后现在也是
一直没回去。
对，我这次过来也是挺偶然的，然后如果不是这次机会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知道两位最近这两年的动向，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刚才从这个波波的这个电影说起啊，波波就是新的这个电影跟 Erica Lust 的合作，
这就是跟他们很早，其实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接触了。其实最早开始跟他们有接触是2017年刚搬到柏林的时候，我在北京拍了一个片子，在柏林的低俗电影节有放，然后他们就有联系我说，哎，可不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放这个片子，然后说我演员要求不能放网上去，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还很想合作。等到2019年6月份的时候，汉堡短片电影节，然后他做了一工作坊，艾瑞克·鲁斯本人来做工作，那时候才确定想合作。然后2019年年底就已经敲定了这个合作，然后呢本来是要在2020年4月份拍How Pot Three Way 这个片子的，然后直到3月份的时候，欧洲人才发现，哦，原来我们其实拍不了，这个时间拍不了，
因为疫情。
对，所以后来那等到6月份的时候说，那还是能拍，但是呢，你这个3个人的片子就是很难拍，因为他们的策略希望那时候阶段可以找 真正的情侣来演。
为什么？这个有什么影响？
因为你这样子避免，就是他们平时也在生活当中，有伴侣，然后这样子你不比起来不认识人会有更安全的一个，而且柏林这样子的伴侣很多。
哦，
但是呢，你要找一个三个人，刚好是三个人的关系很难找，所以后来才其实临时改成了拍《Hey Zero》那个片子，是两个人的这个片子。
其实《Hot Pot Three Way》是你本来最一开始想做的项目。
对，那等到六月份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就五月份才写那个剧本，然后六月份的时候就把《Hey Zero》给拍了。拍了那之后，一直他们就说你什么时候拍《How About Three Way》啊？然后又接下来又推迟，一直推迟到今年的年初才把《How About Three Way》这第二个片子给拍出来，这样子。
因为我印象很深的是上次波波来录音的时候，他在结尾的时候就说他之后的创作会有几个元素，其中一个是火锅，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在想了。然后这个也的确是有非常有波波风格的一个片子，相比于他刚才说的那个 Hey Zero， 那个是他第一部爱情动作片。说实话那个片子我看的时候就想说怎么这么的 vanilla
啊。
是吗？他虽然他的那个就整个他的那个故事是有趣的，他是两个拟人的 AI， 然后这个一起动作，但是他就是一男一女，然后一个情侣的一个范围，一个场景下。但是这个 Hot Pot Three Way 其实就是火锅三人行，它就是字面的意思。这个元素呢就是有火锅，然后有Three way，
有辣的辣椒，然后还有双性恋。
对，Hot Pot Three Way 这个片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哪里看到呢？
xconfessions.com，
okay.
就是大家自己去拼一下。
就是、
它是一个平台，是说大家每个人在上面注册了之后，都可以 confess 自己的性幻想，然后你的性幻想被选中之后，就可以找有这个客座的导演把它拍成短片。
Erica Lust， 如果大家还不了解的话，她是一位可能现在最知名的女权主义爱情动作片的创作人吧。然后她一直在推行这个观念，就是女性向的给女人女性看的女性友好的这个低俗电影。
其实他现在不太这么说了，就是女性性别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其实讲 ethical， 就是说伦理道德的爱情动作片，就是他跟传统的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对于演员是很照顾他们的感受的，然后不像有很多就是传统意义上面很多的演员他受很多的剥削呀，然后我们拍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呈现更多元的身体，多元的种族，也包括就是每个人的 ability， 然后都会希望可以照顾到更多，就是希望在这个爱情动作片的领域里面给大家很多的补充，特别是从伦理上面有更多的可能性。
对，这他也在重新定义所谓的，哎呀，这个说太费劲了，就色情吧。我实在不行，我就
逼一下，
对，我后期剪好了，就是色情他的伦理还有操作流程，然后价值观啊等等。那卡门呢？我上次见到卡门，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我是2020年1月份那个时候刚从北京回柏林，然后那个时候在北京已经挺严重的。在欧洲根本就没有什么，对，然后等就是我本来回柏林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先在欧洲过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去，然后果然等到三月份等到欧洲 hit 那疫情这情况我就没办法回去了，然后一直就没回去了，因为我也没有中国护照，所以拿签证也比较难。
只在短短两年的时间，之前我们好像习以为常的一些全球性的流动啊，或者是所谓 cosmopolitan 世界主义，这些就成了幻想了。
是，
现在就觉得好像没法想象像之前那样作为一个所谓世界公民，
对，
然后可以根据工作或者项目的需要跑来跑去。
当然就是也有很多华侨，然后像我妈，因为我妈是中国人，然后我爸是德国人，但是我妈这一段时间也一直没回去，可能是她这一辈子最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回国。然后对这种就是在一个 in between 的这种身份， 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怎么说呢，就是 very difficult，
很难处理和解决。另外，身份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还是觉得挺难的。
对，我这次过来柏林是为了见这个伴侣嘛，我们有两年多没见了。
嗯，
但是这次来住了两个月，嗯，也是情绪有点复杂。
嗯，
因为一方面生活上他还有价值观上还有你接触的人群，他的确就是感觉非常的对，非常的舒服，
嗯，
非常容易形成你的自己的小 bubble。
嗯哼，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选择，就是在你在有自由有选择的时候主动选择来到这个地方定居，和你不得已而只能在这地方生活，
嗯，
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也不仅仅是他们，也是像我和我妹妹，因为我们可能对我来说可能也是我这一辈子最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国。
嗯，
然后，嗯，当然要是你是成长在一个那种 in between 的身份下的话，
嗯，
你可能就是你可能一直会以为像你说的就是有那种 international 身份，
嗯，
但是现在因为我所有朋友也是在北京，我也一直没有回去，然后又开一个在北京开一个夜店，然后又做什么活动，然后我就从这里也在 UCC 做了一个活动，
对，
但是一直没回去，也不知道具体情况是什么，具体 vibe 是什么，然后都有谁来，然后你在这里做什么活动，但是你基本上没有办法去欣赏是就是效果是什么，然后来的人是谁。
嗯，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现在越来越难，因为这就是当然有一种某种 distance， 然后
有一种距离，这种距离如果没有物理接触的话会特别难，
尤其是做线下活动，因为这两年和我和卡门算是工作上还算有一些交集。
嗯，
无论是之前我们不是一起拍一个片子，后来还有就是做这个我们做的派对，基督同龙和东宫西宫都是在招待嘛，
嗯，
也就是卡门刚才说的那个俱乐部，然后还有就是他说 UCCA 的这次展览，
嗯，
是 Andy Warhol 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panel，
嗯，
是讨论那个坎普文化。这段时间跟卡门的接触都是因为在线上，我当时觉得卡门真的是可以在远程，即使在这个情况下可以 远程操控，把一切都安排的还蛮好的，
嗯，
就至少是很顺利的完成了，
嗯，
但实际上你在现实中感觉并不是很满意，是吧？
也不是说不满意，我对于整个这个过程我很满意，因为我知道就是我在场的朋友都，
嗯，
他们讲到的内容我当然都特别的满意，
嗯，
但是我因为我还是最后没办法去，也没办法去欣赏，也不知道观众的这个 reaction 是什么情况，你没办法去欣赏这个 reaction， 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越来越难。
是，我也是觉得 somehow 我没有参与的那一两次基督同龙的派对，
嗯嗯，
总是好像在我脑子中觉得应该是最好的，因为你想象中，
嗯，
因为你不能在现场，你没有办法去还原那些画面，
嗯，
然后听大家说的话，你这个能量场靠想象是不够的。
是，
所以尤其对做线下派对来说，你在现场在地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
嗯哼，我觉得现在这两年这快三年了疫情情况下，对 my big learning，
我学到的最大一课就是物理接触太重要了。
我其实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
对我来说一直没那么重要，也不是一直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我真是现在距离产生的一种有意思的美学。
嗯，
然后比如说跟家人，我跟好多朋友都分享同一个事情，就是哎，怎么的，我们一隔在两个大洲关系好像更好了一些，
嗯，
你不需要回到家里面跟他们待一个星期，然后密集的去讨论，然后密集的发生矛盾，
嗯，
然后隔三差五打一电话觉得哎特别亲切，然后叫报喜不报忧的说一些有没的话，
嗯，
然后有时候也发一点那个玩笑啊什么的，我有时候唱那个全民 K 歌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全民 K 歌上面去找我哈，泼泼饭，然后那个我发给我爸，然后爸就说真好听，因为我觉得唱经常都是唱很女生的歌，女生唱的歌，然后他说哎你唱挺好的，然后这是一方面，但我觉得像另外一个，因为可能还是不一样，就是毕竟我参与组织是电影的活动，跟派对的活动还不一样，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因为首先就是参与这个爱哭电影周的组织过程当中，我经常是在线上看片子，然后跟我的那个同事一块投票选择放哪些片子， 然后好像我去不了现场看也没那么大遗憾，我可能这人有点没心没肺哈。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因为我对中国其实也没那么多的想念的问题，然后我有时候也就说哎呀回不回就那样吧，但是我有时候在想我现在是不是也是 有点太舒适于这个柏林的生活，让我觉得我在这边反正有好多事情可以做。
因为你主要工作现在是在欧洲，我觉得就是你接触的人啊，或者就是你拍的这些电影演员什么的都在德国或者在欧洲。就是像我们俩，就像 Alex 和我，我们主要工作都是在中国，或者我们主要接触的人都在中国，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难的。
嗯，
而且你如果在欧洲的话，你其实已经不缺这个物理上的接触了。尤其是这几个月，你不是超忙吗？你过去的几周飞了多少个地方？
我刚刚还想说，你不是我每天问你周末在吗？你每周末都不在，你周末都去另外一个地方。
但也没跑太远，也确实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像这个东西，是在我的哲学范畴里面，还会觉得我们要对一个城市、一个空间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依赖。然后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是我的一个成长过程。但是我会发现它有危险。
嗯，
你对你就依赖北京，你依赖上海，依赖柏林，依赖成都，可能都会有潜在一种危险。我其实也在想象，如果有朝一日我真的离开柏林了，然后我会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东西，这个跟他的情感关系，然后可能会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去消化的。但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其实我没怎么消化，然后他说拜拜，走啊，就我也别说。告别派对，
那时候也是想离开。
对，我那时候特别烦。
对，
但是我现在呢，如果别人问我说柏林好吗？你喜欢柏林吗？我说 Yeah, like it。就是说怎么样？你不喜欢吗？你为什么说你 like it？ 你就是他就是期待我说 I love it so much。但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就真的 love it so much， 我离开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很难堪的一种心态？我也不知道，也许。最终还是会发生，但是我觉得柏林就是我们还是要很清醒去看它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所甚至是潜在的一种危险。
嗯，没错。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现在觉得柏林怎么样啊，
嗯，
我觉得对方很期待的答案就是好爱柏林啊。一方面呢是真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就是心里就觉得哎，就是柏林是柏林嘛。柏林它是有它的独特之处，它在文化上的确是相对很多所谓西方社会来说是非常多元的，更包容的。
是，但这个也不是柏林的特点，是德国国家，可能政治上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刚来的时候的确感觉反差非常的大，甚至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叫什么 culture shock。因为现在这边开放的程度，就是跟疫情相关开放的程度，跟国内完全是两极。然后这边已经让你感觉回复到一个 pre-COVID， 就疫情前的一个时期了。
这有游客。
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在这边生活可能一个多月，然后又会觉得发现很多让我还是想批评的地方。比如说我上个月生活在那个 Friedrichshain。对，谢谢。然后它就是一个特别 hipster。
对， Friedrichshain 真的是太 hipster， 而且全都是游客。
你跟人举例，你要举 Neukölln， 然后就做的比较可以。
即使是 Neukölln， 它其实是一个种族很融合很多元的环境，但是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在外面游荡的年轻人，他们往往都是自己的那个 ethnic group，
是
很少会看到就是混在一起的一群有什么种族都有的年轻人，往往是自己跟自己人玩，什么肤色的人跟自己肤色的人玩。
是，哎，我觉得但是 ethnic 可能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可能是 class 可能最重要。因为柏林社群很多嘛，然后柏林就是也有很多事情是特别 diverse 特别多元的，但是你永远都不会从你自己的 class
阶级系统
出来。
我觉得而且他们说的就是 class 跟 ethnic 也联系在一起，就是特定的那个 ethnic 有时候被往往被限制在某一个 class 里面。我觉得我现在工人阶级，那为啥？因为我从 Neukölln 搬到 Tempelhof 去了，然后我们那儿附近好多我去我们家楼下酒吧喝都是建筑工人在里面喝酒，还有好几个工地，然后这也是我搬去那边的原因。然后我觉得 Neukölln 太被只是深化，然后有时候不知道，哎，这帮人是哪来的钱，然后楼下老开一些莫名其妙的店。
什么样的店呢？
Vegan shoes， 然后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东西就纯素的鞋，然后怎么就那么流行，我说这帮人会吃那个鞋吗？然后130欧元一双，我说谁买呀，反正我买不起，然后我说你们买吗，说我们也买不起，就说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消费群体在买，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困惑，好像我也不是特别大的兴趣去研究，但是我就觉得哎呀，我就看着楼下这个店就不顺眼，我就想搬家，
觉得这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了。
对，所以对这个东西的对这个潮流的抵抗，让我觉得我跟那地方跟这个是物理的空间已经不存在联系。
但是你还是在物理上会选择一个让你更觉得自己是所谓无产阶级的一个空间去生活，让你觉得更舒服。
说白了就是最好最后就只有那个地方找到一个房子，然后我能搬进去。
但是可能很快一两年那个地方会不会也赶上来了，
我觉得没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现在柏林有些地方是没有那么快了、对。
还有那天在坡坡那个放映结束之后大家闲聊嘛，然后一个是默默的朋友，就是他是一个白人男孩、当时他们在聊默默他是去打网球的、然后呢他的这位朋友就说坡坡是不是也 workout 呀、也去健身房呀我说坡坡那么穷应该不会去健身房吧，我觉得好像去 gym 这种 lifestyle 不太能想象你会做，但是他说坡坡看起来好健美、就觉得你身材保持得很好，
那人跟我有一腿就这么简单
Not surprised， 一点都不意外。但是呢事实是你的确像默默说你去哪里都是骑车骑单车，就是真的保持着是一个那种穷大学生的一个生活状态，虽然他是八几年的83，
这0003。
好的好的。我是在柏林见到你也是大概3-4年前吧，然后这次见到坡坡的时候就觉得完全没有变化、然后我这样跟那位朋友说，然后那位朋友就说对啊，坡坡好像这些年变得更年轻了呢。
是
炮友都这么说
对，所以保持一个无产的这个生活状态
对，但是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德国的社会它是到了某一个 privilege
有优越性的状态，
因为他们没那么多钱，所以他们会有这个选择，就是柏林所有的朋友肯定会骑车，这边没有一个人会有自己汽车，就是骑车这个事情也是某种 an expression of privilege 肯定的、
也是一个身份优越性的一个体现。
对， 对，
那坡坡他也经常就有机会就会发言反对资本主义
啊、对，
这个是你在来柏林之后是
来之前也说，我也是来之前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那个信仰者
甚至在他那个片子的结尾他还专门有一条声明说这个片子里面没有食物被浪费我们这个 hot pot 这个火锅它不是道具而已、哦、
他
也
都
吃
了用的都吃了
对，他非常反对食物浪费或者是消费主义这一点我非常的认同。
是、
我觉得我跟资本主义实在太复杂了联系了，其实我最近也在写一些东西，然后我这还没看呢，就是在那个德国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关于马克思的展览、然后你去看了吗？看了，
我去看了，但是我觉得一般、就
是
非常 basic、就是你要是之前一点就没有去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的话、可能 OK，
这样对我来说可能有一种情感上面的联系，可能那时候看到就说哇，就是可能会这样子，就是那个是可能是跟就是说跟这个柏林的那种距离感都甚至都没有了，去亲切的去拥抱它。但是其实我也是前阵子因为我去汉堡做我另外一个项目的时候，我的制片就突然问我说哇，你都怎么生存的， How do you make a living？ 然后人说我在拍电影啊，然后他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的片酬，我一年接多少片子，说你怎么可能那么拍电影就能活下来呀、你没有个什么 bar job 吗？然后我说真没有。
bar job 就是指什么，
在酒吧里面做那个 bartender 呀、或者是去做 waiter。
就是柏林有点像，可能有点像纽约一样，要是你在柏林做什么艺术、或者就是在一个 creative job 里面肯定会
所有的演员不都在端盘子吗？
是，所以我也在疑问你是怎么这样
他一会儿说，我突然我都疑问，我也开始疑问了。我说，哎，他说，我说其实呢，我还有以前那些片子的放映费呀、还有我做 workshop 的钱。说一次多少钱啊？一次几百欧。他说那其实也不是很多呀。我说，哎呦，你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也想不起来我怎么活下来的。所以我结论就是，我很少消费。我真的是有时候去陪朋友逛街，然后逛一圈，说，哎，怎么一点想买的东西都没有啊？ 说看的东西也是会看一些翻翻有意思的试试有意思的东西，拍两张照片就完了。我觉得这种事情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也是慢慢形成的一种规训。就像我说，我跟这城市的关系，跟城市的距离，也是出一种自我规训跟自我保护。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知道我如果我要去真的去买这东西的话，我可能真的要去找 bartender 的 job 认知。然后你的 bartender， 我如果去做 bartender， 我那啤酒指不定哪天就把啤酒瓶踩人头上了，然后我都是进警局了都不一定。
然后没准你还拿到更大的一笔 tip 呢。
BDSM 是要玩的太爽了，所以这是刚好是一个是思想上、哲学上、形象上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给你的生存还有创作带来很多的空间跟想法。
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反对消费或者 capitalism 这一点，它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的问题，尤其是通过疫情这一段时间，因为没办法去消费，没办法去吃东西，没办法去什么 KTV 什么的，像什么柏林很多活动，因为我身边很多 DJ 嘛，所以他们经常会跟我说，因为我现在经常也不出去玩了，但是我现在身边很多做 party 的朋友，他们也说他们现在做 party 在柏林真的是特别费劲，因为很多 club 根本就没有filled out， 就是根本没有人去消费。对，因为你去什么一个 Berghain 什么，现在就是一晚一张是差不多30欧元一张票。然后你想，要是你在柏林上大学，你根本没有这个钱，你根本就没有这个 material，
一周的生活费，吃饭的钱了。
对，然后你周五周六去，然后你可以以前你要是你周五买一张票，你可以三天连续三天都回去，但现在有一个 re-entry fee。所以你要想回去还要买票，
这个是疫情后才开始了吗？
对，疫情后就开始了，所以现在生活费特别高。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就是批评这个消费这个问题还是挺明显的，因为我上次去看了有一个美国的哲学家叫 Nancy Fraser， 他在柏林有一个演讲，然后真的就是满屋一千人，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可以叫一个 material turn， 现在就是对于那种 materialism 批评还是挺明显的，
对物质主义的一个反思。
是
我就是称这两年成长起来的那个派对青年为 the generation of rave， 就是 wild rave， 野外就蹦野地的人，对，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词。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之前是住在那个 Heisenheide 那旁边的，然后哎呦，那有时候周末的时候，那个我们家离 Heisenheide 其实还差不多有500米呢，你这开窗户你就是没办法睡。后来说哎，我就去公园里面跟他一块蹦吧，一看哎呦，真挺好玩的，而且不要门票。但是后来呢，这个酷玩的空间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几次有那个 hate crime， 然后在里边
就是特别不安全，
变得越来越不安全那个空间，所以它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我相信那个我们都说，如果你差不多就是2020年的时候来柏林的，你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一个是很惨，然后 club 关了，然后你没有感受到，就是我觉得我是2017年来的嘛，所以那时候还是 club 的文化，然后夜店文化差不多大部分都体验了一下。然后那2020年可能对很多人是一个挑战，但是也有可能是他们就是来了之后就全都是野外的免费的rave， 免费的蹦野迪，那也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方式，
对、
就是、
可能更解放呢。
对，但是
你也不想回到90年那一段时间，因为 rave 其实是一个90年的就是 phenomenon， 但现在因为安全这个问题还是挺重要的，所以你还是希望可以去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它会保证这个空间是一个安全的空间，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挺重要的。所以你随便去一个 rave， 肯定就是它不会保证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对，插播一下，Carmen 之前在做的博士项目是关于夜店文化。所以他在就招待被称为夜店博士。然后东宫西宫跟基督同龙其实创办的初衷就是恰恰是为了给性多元人群、性少数、女性化人群一个安全的派对空间，因为这个所谓的解放自由它不是平均分配给所有人的，可能有一些群体会需要承受更大的风险，
是
可能就是像有这种仇恨犯罪或者是歧视性的一些攻击性的行为。不过你刚才说到户外蹦野迪这件事情，这一点跟国内发生的这个趋势倒是有一个一致性，就是在国内这两年 越来越多的出现了蹦野迪的一些组织群体，尤其是北京在过去的两个月又因为这个封禁的关系，很多店都是关的嘛，所以年轻人就可能有点被赶到了街上，然后在街上就找到了自己娱乐的方式。亮马河在北京，
对，听说过，
对，就变成了
那就变成跟广场舞大妈抢地盘
很好啊 why not， 我其实一直想做那种派对，就是在广场上然后请大妈来一起跳。
是在北京蹦野迪会有后果吗？如果警察来
顶，我先目前了解到的就是顶多可能是有安保过来会，但是
德国也差不多，因为差不多你那个嗨森嗨的，然后蹦到凌晨五点钟，然后警察就来了，然后跟人说 house house house， 然后上回我在那儿蹦的，然后有一个人还剩在给另外一个人 BJ 呢，然后就在吹吹吹吹吹，然后警察就说 house house， 然后就出去 out out， 然后那人就很困惑，说是让我就是现在 out 就是射出来。他说让我出这小树林，就是我觉得没搞不好那人以后就是那个就有那个心理阴影了。
那个什么就想到那个声音，不过这个我觉得在北京应该还是有点冒险哈，毕竟这个可能的确会被抓起来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青年的这个生命力是到处都存在的，尤其像柏林，反倒可能在没有了这样一些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或者是这种商业的这些平台之外，大家其实才更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因为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可以玩。那这几年卡门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身边的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个变化吗？
有，肯定是有的，因为我身边的人主要是艺术家，或者他们本来就是有这个身份，但是像我爸妈，我觉得我爸妈可能最明显，因为他们现在也开始想买一个什么 e-car，然后就是会讨论这些问题。
对，就是我们的父母一代已经开始考虑资本主义什么的，就是说明大家的确反思已经到一个程度了。
是是是。
那你有没有印象对他们来说是什么东西对他们冲击很大的，让他们觉得好像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是那样了？
肯定就是钱是一个问题。很明显，因为就是像我父母这个 generation 总是有会个感觉，就是The worst was behind，
最糟的最可怕的都已经是过去了，
就是都是历史上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就特别不一样，我们总是会有一个感觉 the worst is still ahead of us，就是
就最糟的还没来呢。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想到我们这个以后未来是什么情况，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担心，但是他们可能会更担心我们的未来，也不会讲他们的生活太多，因为他们已经 retired，
对，他们的晚年生活应该还是有保证了。
是是是，是有保证，所以还是不太一样。但是他们也现在就是很明显感觉到，因为就 inflation 在德国还是挺严重的，所以我妈现在都不开车了，因为觉得太贵了。
哦，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所以油价变高了。
是是是、
okay.
对，因为油价现在特别高。
这其实这个的确是一个挺全球性的，即使是中国的父母，他们因为经历了很多的苦日子，然后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我们经历的好像都是一个经济腾飞高速发展的时期，一切都让我们觉得好像都是一个progressive 的进步性的一个趋势，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但是这疫情肯定就让很多人都变得清醒了，但是对他们来说，当然希望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有一定自己养老的保障，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有大半辈子。
是，
那对你们而言，你们就是怎么看待这种不确定性？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因为知道自己跟上一代人不一样了，不是说我努力工作我的生活就有保障，我就一个能够稳步进入一个中产的生活状态，买房养狗买车等等，这一套趋势已经肯定不能适用了。所以也因此很多年轻人就觉得特别的幻灭，或者是虚无，或者是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目标。
像比方说我父母他们都没上大学，他们都没有就是像我那种 educational background， 他们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上大学，所以但是他们还是当时挣了很多钱，然后 单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单位，所以就是买房什么的，养狗生两个孩子都没问题。但像我和我男朋友现在我们俩都是
非常高的教育水平，
对，然后去什么美国在国外都上了几年的学，但是
半个世界都去过，
对，什么地方都去过，但是呢我们现在都不敢生孩子，因为就是觉得没办法 that you can't afford 太真要孩子现在是特别贵，然后整个世界又觉得特别不安全，所以我父母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慢慢就是可能通过这两年慢慢意识到，就是你现在你不管是上什么大学，就是你可能还是会比我们一个 lower standard lower living standard、
对，反倒我们的那个生活标准，平均的生活标准可能会比他们那一代人更低，
更低，对、
但是同时我们也属于享有很多的这个优越性的人群了、无论是教育还是这个文化资本等等、所以其实选择还是多很多的，像对像卡门就是我不具体说了，但是卡门这个最近得到了一份很棒的工作的机会、然后像婆婆也是一直以一个自由创作者这样的身份生活着，
穷导演，穷
是
就是也连个八 job 都没有的穷导演。
但是你们心中会有不安全感或者说焦虑感吗？关于未来、关于五年后十年后、我没有退休金，我没有社会福利等等的、
我没有，
我对，因为你身份不一样，因为我或者你性格不一样，我还是会觉得很不安全，因为我可能比较敏感，可能就是这两年也比较 depressed， 会经常会想到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可能主要是因为跟钱肯定也有关系，但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就是因为总有一个感觉这未来的系统要么就是 economic system 要么就是 political system 必须要有变化，不然的话我觉得就是真的没有希望了。
我其实不觉得它会有变化，
是，所以我
就很无望，
才会觉得很哇，挺 depressed。
我觉得会有变化，但是这变化呢，就是肯定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的，而且它是细节上面的还是系统上面的，然后系统上面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当然好和坏我们也没办法笼统去说，而且这种系统哪怕它是系统上面的变化，它对于个人来说还都是非常复杂的作用，然后哪怕整个系统在变坏，但是可能有你刚好就得到那个利，然后哪怕这个系统在变好，但是你刚好就是那个受害的人，都有可能。
所以你没有办法倚仗于这个系统的变化，
对，
感觉你自己是因为你达到了某种自洽，那你的这个信心或者是没有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我相信命运，我相信
就
是你从打开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还挺迷信报应跟轮回，我只是觉得我现在做事情都还挺好的，然后我就没有那种就是哎会不会倒霉事摊上我这个这么一种危机感哈，并不是说你们有危机感的人就是没做好事，但是对我来说我老觉得哎反正我先把这事情做好，然后我也没我对别人做友善的事情，然后我总不至于落到最后哎我很惨然后也没人照顾我，而且相反其实是我现在其实有一个朋友一直在多年给我一些支持，然后财政上面的还有情感上面的，然后其实我很感激有这样的机会，可能也是我觉得是啊做行善积德，就说白了，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他没有办法用这个用一种什么样子的具体的东西去解释，所以就是我心理上面的一种哎我觉得 OK 就可以这样子，因为另外一方面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变化这个系统跟你个人来说还是有很多的偏差，你这个世界呢哪怕明天世界末日了，然后没准刚好生下来那个人就是你，然后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要灭亡了，那你就跟着他灭亡就好了。
对，永远不可能做足够的准备，就是 you can never prepare enough。
是，
可以把你刚才就说的这个理解成，就是尽人事知天命吗？
就是它在于现在，你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找抽，就是要去抗争。然后所以这抗争是一个存在的一种形式，然后你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像我觉得你在中国的环境里面，你要去跟自己的酷儿的身份，这酷儿身份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吗？就是你当然你从 DNA 上面为什么刚好你是喜欢男性，你是 续远程性的，但是也并不是说所有的酷儿身份的人都会去选择做这样子的片子，做这样子的行动，这个是也可以选择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存在的形式。我有这样子抗争，我想去给我相信的东西去捍卫它，这是我存在一种形式。那我到了德国之后就是又有自己要去抗争的东西啊，反资本主义也好，反这个种族主义的东西也好，我自己创作，其实这些都是跟都是存在一种形式，然后让你去我觉得我抵抗焦虑是这么样一种方式。
是因为你 very resilient， 我觉得你
抗压性很强，
对对对，还是特别强的一个人。就是要是我想到我朋友圈的话，尤其是这两年，我朋友圈很多人还是特别不想接受现在这个情况。跟你接触的话，挺明显的，就是你还是接受这种 bad
坏消息，
能量还是挺大的。我这个人就不行，因为我算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所以我是想这个事情想的特别多。
我猜测也有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当然这样说可能有点太主观啊。就是但是纠正我如果我说错了，就是对婆婆来说她在现在的这个生存条件处境中没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东西，财富还是比如说家庭网络，这些好像本来也已经做过选择做过过滤然后有意识的选择说 OK 我现在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包围我或跟什么样的人发生关系。简单的说，如果一个人的银行里有100块钱和一个人有100万，他们肯定对于失去这个东西的焦虑感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不是说你的朋友肯定是这种情况，但是因为毕竟就是婆婆她之前的经历，从在国内做这个 LGBTQ 电影，可能就是在一个尤其在国内的那个环境下做性少数，又是做一个行动派，然后一直是一个就是很无产的，然后非常被压制的状态。
这一点肯定是一点，因为像我身边的朋友很多肯定就是在欧洲长大的，所以带来一定的 privilege
优越性
肯定是一点，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像婆婆或者你们在中国长大成长的话是什么情况。
中国有一个最早算是酷儿电影的先锋的导演崔子恩，可能现在大家都很少提，但是他我上电影学院的时候老师，就是接触的时候多年的朋友，然后那时候就经常会用的一个词叫无邻而居，就是没有邻居，你在连这个邻居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孤岛。你这种状态之下，其实我好像跟他接触很多年的时候其实都没太懂这个意思，来到离开中国之后会更多体验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但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极端的环境之下，我觉得他也其实最子我觉得他也没做到无邻而居，他是有朋友有家人有亲情，然后有他的情感纽带在，但是他心灵上面是要去去除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是其实最简单的用一个词就是说得到了一种某种自由，你自由是很重要的。
是，
那你觉得你现在接近这个状态了吗？
没有，远着呢。
但是这个是你现在追求的状态吗？
某种程度上吧，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绝对的一个自由的状态。如果你到了那个状态之中的话，反而也是另外一种，因为你在一个极端当中，你可能也是很就是完全的自由也是不自由。你要有，所以我刚才说我跟资本主义的关系是非常的复杂的，就是我自己那种反弹。其实我最近刚刚你说我没有那个健身房，但是我其实今年这个月刚决定了 subscribe 那个 Urban Sport Club。因为我发现其实每个月花在我去游泳，我其实除了骑自行车就是游泳，我发现我去游泳次数蛮多的，差不多我用他那个这会员去游泳就差不多能把我这一月的消费花给 cover 下来，50欧一个月啊。
这个是什么样的标准？算是
还一般吧，
就是很便宜的，就是在一个朋友给我那个屡次推荐了好几个月之后，我说你是卖健身房卡的吗？后来他这个计划确实还挺划算。其实你在这个中国的，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之下啊，那么几代人，像我父母那一辈，他们连消费都没有消费过，你还跟他们说跟他们谈那个反资本主义，让他们不要消费，你配吗？是不是？就是如果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这些都是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语境里面，然后他们愿意去消费，所以我并不是说完全的去反资本主义，那我成了文化大革命了，是不是？
所以其实它都是关于一些非常日常的微小的决定，每一个决定，比如说关于你决定去买这个会员， 你也是就说服了自己吧？
对，那我喝了两杯红酒，然后就给买了。
我的天！
那卡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你在生活中是有一些选择，你就是要面对一些所谓的 ethical dilemma 伦理上的一些双重困境。
当然有了，我觉得可能一点比较，尤其是在我朋友圈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是买衣服这一块。说白了，我现在朋友圈基本上没有人是去买 first hand， 他们都是去买 vintage clothing， 对，他们都是去买二手衣服。然后对我来说，这一点可能还是比较难做到。
但是你的衣服不是很少吗？
对，这一点可能就还是。我是一个特别 minimal 的一个人，我东西特别少，因为估计也是因为我以前搬家特别多，然后不仅是在柏林搬到其他地方，也是从柏林搬到北京，从北京搬到柏林，所以我基本上东西很少，我就是书特别多。
我东西特别多。
你东西多吗？
我东西特别多，就是因为我经常捡。
但是你不是刚刚说你不消费？
我去捡别人东西。
哦，对，因为在柏林在路边捡东西特别
路边捡东西，还有朋友要搬离柏林了，然后说你来我们家捡东西，说这搁你身上多好看，你穿拿走。我说我没钱，他说没钱，不用给我钱，你就拿走，而且我也不扔，我不扔。然后就成为我那个我第一次搬家的时候，在我第一个房子住了一年，然后那房东把房子给卖了，然后那个特别坏的房地产公司就是说啊，你这个条件不符合住的地方，你要是只能做成一个你的 studio。 我说那搬了。然后我那时候跟我正好是我副导演来帮我搬家，然后我跟他说我们要绿色环保搬家，然后我觉得我弄一个那个自行车，然后自行车上面不是可以前面带一个那种就是叫什么对那个像带小孩那种，然后我觉得我用这就能搬。他说哎呀，那个反正我们现在，因为那时候我那个做了一个电影的 pitch， 然后赢了一张那个券，然后那券呢也可以租车。他说你就不要钱，还是租一辆吧。最后那一辆车就是一没塞下去，差不多搬了两回才搬走。我就吓坏了，我说我现在搬来柏林一年，我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他说你都回忆一下，从哪搬的，从哪捡的。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父母了，
是真的有点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我父母真的东西巨多，我的天，我都受不了。每次回他们家，我真的就是赶紧把东西都给我扔了，等等你们，因为最后收拾的还是我收拾。
对，而且其实都用不到。
对，我就是特别受不了东西多。
那这个关于这个好像有点抖啊，这个话题转的。就是波波他以前还经常发表的一个观点，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关于这个 pinkwashing， 就是白人文化对于性少数的这个叫什么粉色洗粉。对，粉饰或者洗粉。
洗粉。
就像你特别烦这个，比如说现在骄傲月，然后可能会做的这种很大规模的游行啊等等。那这方面是就有什么变化吗？想法和观察上。
我觉得现在都不光是 pink wash 了，都 queer wash 了，都到
ethnic washing 也有green washing 全都有。
对，
就是全都 pink，
还有 young wash，
对，
还有
对，是
就是年轻的，我就是说叫有洗绿，然后也有洗青，那个用年轻人来洗，说看我们多年轻啊。
我觉得这种就是在柏林这样的地方就会显得冲突特别大，因为一方面大家的这个伦理上面的原则都会比较强烈，比较很有原则性，但另一方面呢，商业的这个资本的力量就这么的强大，然后当像骄傲月这种活动的时候，哎，我还真的发现好像在柏林没有，至今可能到七月底之前没有那个特别大的骄傲月的游行活动，可能是大家也是有意识的在抵抗这样子的资本去 co-opt LGBTQ 文化吧，但是它又同时又无处不在。比如一个例子吧，就像我在这边看到一个二手店，就你说买衣服这个例子，大家其实从伦理上都会尽可能的去支持二手品牌等等，但是它有的二手品牌卖的比快销要贵得多，
对，
而且卖的都差不多，都是一样款式，然后谁
流行破烂的，
对，你穿出去，然后一看大街上你跟人家都一样，
是，
所以就是我们好像就在做日常选择的时候，什么样的选择做什么样的消费才是对的，或者说才是足够 ethical 的，就其实很多时候就没有 足够好的答案。
嗯哼，
我觉得今年是一个奇迹，也确实好，因为去年的时候，那个从六月开始，他们每个州都有不同的那个游行，不同的，他也不一定要骄傲，就是
在柏林吗？
在柏林，然后 migrant queer migrant 游行，然后 Turkish Pride， 然后 Matan Pride， 然后其实呢，我觉得那有的东西是特别有意义的，比如说就是 Matan Pride， 你不知道你们去
啊 ？Matan， 你可以说一下这个区吗？我
这个区柏林在东边，然后 Lichtenberg。再往东就是以前的时候是很东德的一个区，然后现在呢是柏林就是俄语讲俄语的人最多的。
那马灿这个区域它是不是有很多的新纳粹
啊？它也有，它也有。
Okay，
嗯、这是一个刻板印象，但是、
oh, okay。
但是确实他们偶尔有发生这种就是甚至的与移民还有对库尔的袭击。然后呢德国有一个讲俄语的库尔组织叫 Critera， 然后他们是专门很多的人就是从俄语的讲俄语的国家比较保守的国家然后流亡过来的，或者是他们是第二代移民，但是很有酷玩的意识，然后他们做很多的活动，然后跟联合就是在德国的这种讲俄语的酷玩的移民，有时候也会去支持俄罗斯境内的被打压的这种 LGBT 的酷玩的组织。然后我觉得那个反而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在那个区域的话，你去 Schönebeck， 然后柏林那么老牌的，可能全世界最老牌的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区域，我们现在就坐在 Schönebeck， 你在那游行有毛用啊？是不是？然后就跟你那个跟你的其他的同志的姐妹兄弟说啊，我是酷儿是吧？现在这你挺好，你特别骄傲。所以我每今年就刚好错过那个 Matan Pride， 所以有点可惜。我觉得就这种身份，它还是有这种活动，它还是有它的必要，但是它也有它的麻烦，就是。其实就像每年的 CSD 都还是有一个CIT 之外还有一个Alternative Pride， 从那 Hermann Platz 出发，
纽约一样，纽约也有，
对，就是他们是其实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直接去反这个主流的 CSD， 就是这个同志骄傲游行，但他反这个骄傲的这个商业的讲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称之为反殖民骄傲游行，就因为他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他对于这个以色列的 Pink Wash， 就是以色列政府多年以来拿这个同志的话题来当做一个他们在中东能够去殖民巴勒斯坦的正当的理由，而在这个国际上面得到很多的支持，然后呢这个话题在德国就是对于以色列政府的反对在德国又是一个颇大的禁忌，所以每年他们做这个游行的时候都遇上警察的特别多的麻烦，然后我们去年的时候发现就是警察就是没有让那个游行进行完，就是因为他们说他们表面给的理由是说有人没戴口罩，但其实那个主流的骄傲游行更多的人没戴口罩，他不去管，所以我觉得这些行动都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你要在注意在一个行动当中你是处于什么样的身份，我会很警惕我在这个行动当中成为一个主流的身份，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骄傲游行里面让我比较不舒服的就是说，哎，你把这个同志的身份做成一个，哎，所有人家都在我们是一个家庭，但其实我们是一个家庭吗？那我跟那个 Schönberg 中产的那个有钱的男同志有几毛钱关系啊，是不是？如果我拍片子我做 crowdfunding 他们给我筹给我捐一欧元吗？有人可能会，但是大部分人并不会啊。所以你在这个表象之下它隐藏着多少对于intersectionality 就是交叉性的掩盖，而所以在这样子空间里面你要做少数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会谨慎说我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你是一个酷儿，但是你是个亚洲酷儿，那这个房间里面就你这么一个亚洲酷儿，然后你就被揪出来了，你那时候要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身份，这些永远都是一个话题。
对，而且就是你会想说我要 represent， 你知道我要代表我的种族吗？我要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大家看到你的脸的时候非常能识别的是你是 Asian， 你要有意识的去扭转它，可能通过你的着装发言等等，就是总有那么多一层的工作在那边。
对，反过来然后你在一个华人的聚会里面突然别人说啊你的片子是关于什么的，你跟他们说啊是关于那个中国男人跟一个叙利亚男生的恋爱，然后说中国男生跟一个叙利亚女生，不是一个中国男生跟一个叙利亚男生，说哦中国女生跟一个叙利亚男生，不是的，是一个中国男生跟一个叙利亚男生，说哦同性恋，对你说对了。
对，这就回到刚才卡门说的那个 in between 这个身份。但我很快的就是再插播一句，刚才说到一点我特别认同，就是这个所谓的 pride 它不是一个绝对值，就是我们 pride 它是在一个就是这个群体受到历史上长久的这个压制和压迫的情况下，所以我们才要特别的 be proud。
对，
但如果说就情况已经是我们已经很 celebrate， 然后你这个身份已经是占有主流性或者优越性的话，我们还要 be proud of，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有所谓的异性恋骄傲月，就是这个原因嘛。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尤其是在这个 identity politics 圈子里面的人会觉得 OK， 就是这个 representation
对自己身份的代表性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从结构上来说，你是从哪里成长的，从哪里来的，才是更值得问的问题。所以大家现在的问题意识更多的是从种族转向了阶级。
那就是关于 in between 这个身份，就是你作为中德混血，你从小的生长背景都是在两个文化两个国家社会之间的一个交界，所以你会就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吗？就比如说如果是在中国生活的话，你会觉得很舒适像在家一样，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的？
当然也有，就是像德伟一样当然也有，因为我就是一个 in between 的身份，我就是一个 in between 的身份，所以
就黑色老说你像拉丁美洲来的，你就不是德国的，也不是中国的。
对，有那么一个 freedom， 但是我的身份就是没办法，essential 到一个国家，因为我永远都是在一个 in between 的状态下。
我是觉得这个状态它是一个双刃剑吧，它可以是一种优势。
是，
或者可能很多有在国外生活经验的亚洲中国人都会体会到的，它就是可能是一个劣势，或者是一个可能引发歧视或者是偏见的原因。
现在可能肯定会觉得是一个优势，以前我小的时候肯定不算是这样子吧，因为以前根本就是在一个 public discourse 里面根本就不会讨论到这些问题，所以现在肯定会觉得是一个优势。因为像比方说德国你要是现在找工作的话，有一个female
一个女性的配额，还有一个少数族裔的配额，
所以你要是找工作的肯定就是在这个方面上肯定是一个优势。像我朋友尤其是我白朋友对这些问题比较敏感，现在这肯定也算是一个 one step
向前的一步。
那你自己会对就是自己的文化有批评吗？就像我对中国文化很有批评，然后因为我之前很长时间生活在新西兰，我对新西兰的就是白人他们的就种族关系对毛利人的这个历史也是很多批评。然后呢我这次过来之后，我那个伴侣他就说你怎么总是在批评德国文化，我说就是干嘛不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可能足够就对他有一定的 investment， 可能我对这个文化足够有兴趣，情绪上心理上我才特别在意，可能想去关注他不足完善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反倒是因为你对一个文化有一些归属感的时候，你才特别会，
其实也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
对对对，所以你才特别会跟别人说啊，才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等等等。
而且特别是对于强势的文化要有更多的批判性，
对对对，就故意的，我就是想杠。
是
这一点我不会分，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 critical 的一个人，不管去哪里去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话题，我都会把最 critical 一点会找出来。
对，我们刚才因为也 聊到一些，然后感觉你对白人文化就所谓的白人文化也是蛮多不爽的。
是因为我还是想分清楚，就是有一个是mainstream identity politics， 但
是就
是
主流的身份政治，
对身份政治，对。但是我在学校里面学的是postcolonial studies， 所以这两个
后殖民主义，
对这两个点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在尤其是在 mainstream identity politics， 很多人会觉得 OK， 就是你上什么 Instagram 或者 Twitter， 然后你有一秒钟可以就是说到 identity politics， 但是你 一秒钟根本就没办法说到跟基本上的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上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要是只通过 social media 去讨论这个问题，你根本就没办法。
你就看就是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时候，好多人发了那张黑的图像，但其实那些人你去翻一翻他们以前的 Instagram， 有发过一篇跟种族有关
关系的东西嘛。而且过了那阵儿之后，他们又跟种族有种族的话题有几毛钱关系，他们有在生活当中给这个 people of color 帮助，或者是有在这个话题上面有任何的贡献吗？没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世界已经就是浅薄到那个程度，就是只有那么一张图片，
更不说 anti
反亚裔的种族歧视。
德国根本就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德国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要是就是很多这些 discourse 都是从美国借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德国主要是去讨论 anti blackness
歧视黑人。
但是我觉得 OK， 当然我们在德国有这个 anti blackness 的问题，但是德国最大问题是 anti Islam racism。但是你在 public discourse 根本就不讨论到 anti Islam racism， 就是这一点我就觉得，
这一点也牵涉到这个柏林哈，这个城市它的它还是有它的独特性，像你说的这个多样性也好哈，融合也好，但其实我一个观察，其实柏林算不上是那个diverse
多元，
它是一个 multiple
多文化，
在不同的圈子里面，它没有它的融合性做还是比较差。大家因为每个群体可以有相当大的基数，然后大家自己玩，然后谁就住
哪去，还是会待在自己的圈子里面。
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大家就对柏林有这样子的幻想。然后像我现在其实，在柏林我已经去过三次警察局了，都是那个举报，就是去 complain 这个种族主义的歧视的问题。
是你自己去举报？
对，我自己去，那个警察都认识我了。然后我也不是说对警察这个公权力有多么的相信，但是我的一个初衷好像还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就是社会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你们不应该，政府不应该无所作为。但其实现在大部分就是大致就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我还是比较相信这个社会的能量，去觉得我可以做一些展览，我会做一些策展，我做一些放映，做我自己的片子，去改变这个社会的东西。但它其实还是很远，而且你在跟这个社会去交流的时候，我被媒体去采访，就是说啊，那你对你在经受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对柏林有影响你对柏林的这个看法吗，跟期待吗？我说你何以以为我对柏林就有一个它非常完美的期待呢？我来这篇之前我就知道这城市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柏林这城市有颇多的想象，不是给大家泼冷水哈，这些听众，如果柏林有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要去看待它，复杂的去看待一个城市，然后一个人群，所以这是我跟这城市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因。然后第三点，我就是因为我在这三次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两次都是有中东的或者是伊斯兰背景的人。然后当我把这个有一次就是在告诉一个朋友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就是说，那你下次带块猪肉上街就行了，你就可以防身。我是明显就是一个 Islamic phobia， 就是恐伊斯兰主义的一个回应啊。我说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在一个弱势群体里面，你再去用这样子言论去说另外一个群体，所以我觉得太多的东西可以要去反思，要去行动，要去创作了。
这个三次你可以给一个具体的事例吗？
其实我最近一次我在一个酒吧里面，就那个人就非得过来就骂说，就说你中国来的吗？因为我在跟另外一个人聊天，在桌上也是一个陌生人，然后聊到那个中国的一些话题，他就跟我说啊，你不要跟他说话，他是中国人，那个中国人都是那个共产主义间谍 communism spy。
这个人是什么？
这人是一个德国白人。然后
那也是被德国媒体洗脑，
一定程度上。对，所以他就是后来我就说你可以闭嘴嘛，他说啊我不闭嘴，这是我那个我的国家，然后就过来又不停的就是过来骂我。然后最让我最生气的就是我去跟那个 bartender complain， 然后所以我没去做 bartender， 我跟他 complain， 他就说那个你可以安静一点吗？你不能他骂你，你不能就是做换个桌子吗？我凭什么是我换桌子呀？凭什么不他换桌子？因为他应该走，他应该不应该在这空间里。然后那时候我就报警了。然后呢，我的朋友其实也跟我说，你跟他计较干什么呀，这人看着就是一个loser， 就是一个那个失败者。然后就是因为我报警了，所以呢那个警察就有拿查他的证件，然后就是我过阵子看就是说到那个信里面 英语，他的名字他是这个 CDU 就是 Angela Merkel 那个党的一个、成员、然后是党员
对基督教
基民盟基民盟的成员，而是一个小官儿。然后呢这个人最近就给我我就等到他已经被警察给调查了，然后警察又说呢他又是他这样子他骂你这个共产主义间谍是有政治倾向的、然后呢、他前阵他就给我写了一封道歉信，然后他说呢我骂你不是针对你个人，你我而且我那天喝了几瓶啤酒。我说这个瓶关啤酒什么事啊，我说那看了那个道歉信我更生气，然后把那个罪推在酒精身上。这里面有多少的就是我的，就是我本来就没有德国梦，然后呢我又被别人塑造成我的德国梦破碎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
而且这个人他就是没有拿你当一个人，他无论把你看成亚洲人也好，还是 communist 也好，还是 spy 也好，他就没有拿你当一个人去尊重。
你就说我在这边就是也是有时候会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我以前的时候谈中国的审查呀，我在中国的遭遇啊，也会谈，我也乐意谈，我觉得是重要的事情去谈。但是我有时候跟他们说我在谈的时候，你不应该把它塑造成就是欧洲就是一个天堂一样的环境，就完美的。我们应该去谈欧洲的问题。然后经历这次事件之后，我就说我如果你们只想谈欧洲的事情，你们那么还继续那么写稿子，我们不要谈这个事情，我不愿意接受你们采访，可以接受你们采访，但是前提是你们不要只谈中国的问题。因为最近我也是就是因为做那个爱情动作片的原因，然后在我的 Instagram 已经被标记过好几回了，我只是在转发完全没有暴露的预告片，然后里面有我的片子的链接，然后或者是我在我的那个 Vimeo 然后因为你知道你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的话，你的 Vimeo 就像是你的广电总局一样，真的就是你所有的链接都需要用这个平台来做报名啊。他把我的视频删了6部，然后告诉我说如果我再继续上传的话，我的用户可能会被永远的我的账号永远被删除。然后呢他认为他认定我的片子不是具有艺术性的，而是色情的内容，而且我那些视频全都是加了密的，然后他竟然就可以要看进来，然后去审查我加密的视频的内容。然后这些东西永远就是不会被这样子的这里的媒体去谈，所以这里的问题也是多多的。
对对对，我觉得德国它其实或者说作为一个民主的秩序下，恰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复杂性，然后我们可以去谈论他们歧视偏见，它永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有机制或者有工具去反对它，或者是与之对抗、这个才是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们并不是理想国并不是一个没有歧视没有不平等的一个状态，而是说我们每一个群体都有力量去制衡或者去发声嘛。
就问题大家问题还是大家懒，你知道吗？我的感觉就是因为大家都想要快的东西，如果媒体写稿就原因就是几句话，中国审查，然后欧洲自由，因为这样子东西是大家想读的，然后大家也习以为常的，很快去接受的。但是你跟他讲一个更复杂的东西，
他是不想接受，他不想接
受，记者也不用去写，就觉得哇，写多长。
他更 they can't imagine， 就是对他们来说已经太复杂了。
但是他们也是无论是任何的体制还是文化里面，还是有那个意识形态就 ideology 的牵引。
是
在中国是，但是这边一样的，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所以他对他来说就是有那个 bias， 他不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真正是所谓探寻真正的事实。所以就是
我们好可怕，今天就是三个特别 critical 的人在一块批评所有的东西，
看谁
批判一切。
对，但我反倒觉得这是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所以
对，但是也是可能因为很多人觉得要是你最起码有一个某一个 belief system，
信念系统，
肯定会觉得很安全。但是你要是批评所有的一切，你会可能就是给这个人一个感觉，就是他没有任何安全感了。
我同意，我们应该 believe in something， 去找一个需要相信的或者信念上的东西。但这个时候可能就思维上不能懒惰。
对，
因为像民族主义是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吸附上去的所谓的信念。
对，
但是它其实是虚构的。但是如果you know， 我肯定不用跟你解释这些，研究这些所谓文化的建构的东西，其实就是为了找到真正的可以去信仰的。一旦有了这些东西之外呢，你的民族身份啊，国家身份啊，这些其实根本都不是障碍。 所以才能非常自由的觉得这个东西不行，我就是要去批评它呀。
对，
所以我刚才波波在说的时候，忽然想到这期的标题可能就会是 something like柏林不是你想的什么那样的一个乌托邦，这样的好像是走向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就是卡门刚才说到那个后殖民主义和身份政治的时候，我还是很好奇你说的这个区别，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就是再展开一下，你可以用英文说，然后我后期可以。
对我来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区别，就是是在我用英文去表达一下。 Okay, so I think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后殖民研究是一个历史领域，它研究的是历史上的关系和背景，而身份政治往往是基于非常本质化的东西，所以身份政治会强调有黑人、有性少数、有各种各样有稳固身份的人群，所以身份政治其实预设的是身份是本质化的，是根本性的，而后殖民研究的目标其实是破坏身份，或者说身份这个概念，而去超越身份，而这往往是身份政治不理解的。但是有一种角度可以很好的融合这两种观点，就是来自印度的后殖民学者施皮瓦克，他使用的概念是策略性的本质化。他会说，我们需要政治意义上的黑人身份，或者政治意义上的库尔身份，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身份是固定的、稳定的，也不是代表我们想永远的拥有这些身份，而是说在某一些时间段落、一些时期，我们恰恰需要这样的身份，才能克服这些身份可能带有的不公正，而最终争取完全的取消这些身份本身。就比如说在德国，我们有女性的配额在所有的工作场所，或者你要进入一个行业，包括从政，都是有一定的要满足的性别比例。这不代表我们要永远这样做，而是说用这样的政治工具去克服现有的身份不公正带来的一些偏见和劣势，这就是施皮瓦克所说的策略性的本质主义，也就是策略性的对身份这个概念的使用和接受。这就是后结构研究和身份政治的很大的区别之一。我觉得身份政治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它其实往往在固化它自称在批评的东西，而后殖民研究它是来自更细微的历史关系，而且它是来自街头的，它并不是诞生于机构中或者说学院中，它是基于更真实的生存经验和物质现实，它更不是诞生于网络上，它也不会说让大家在 George Floyd 因为警察暴力死去之后上网通过把自己的头像换成黑色而表达自己的行动。
Black screen online on Instagram because you know George Floyd died. So yeah,
就是中文有一个性叫策略性的身份政治。
对，
是
这个意思，
阶段性的身份政治。
对，其实女权我觉得这个也完全可以适用，我们被女权争取它其实最后的最终目标是我们可以不用在意自己的性别身份。
对，
而且另一方面我就会觉得就刚才抱怨了很多德国嘛等等，我就觉得啊，如果我说真的生活在德国的话，我觉得我是需要我的种族身份这个维度肯定就会变得更突出。就像在新西兰的时候，我会和毛利或者是岛民太平洋岛民的群体有更多的共情，然后因为新西兰它又是一个就是女权主义氛围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感觉就类似，好像因为你女权身份它已经不是一个被压制的一个维度了，人均女权，
对，
反倒我会对于这个种族身份方面会更加的敏感。其实他们完全是同构的，说我会看到移民或者是难民，我会觉得虽然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许跟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情感上我就是对他们比起对白人更有好感。这样听起来虽然非常的不正确，不是因为种族主义，而是因为就是对于殖民主义的一些极度的厌恶。
还有身体经验，因为身体很直接，
嗯，
就是你他在那个环境里面遭受的很多的经验可能跟你有关系，有共情，这是身体不撒谎的一个证明。
嗯，对，
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我认同这个，另外一个方面觉得一个人做什么一想什么就比他是什么更重要。我有很不少的例子就说白人朋友其实了解我蛮多，但是不一定是其他的 people of color， 然后你到那里像我说的所有的酷儿群体酷儿的人大家都是一个 family 吗？并不是，
嗯，
所以 people of color 是一个 family 也并不是，然后也有他们也有 privilege 的部分， privilege 的人也有那个什么什么都不干，你做一活动，然后他在那干坐，然后坐享其成，然后这些东西都大家要去了解，这都是需要过程的。而我对卡门的这些东西很感兴趣，一个东西是说，这个教授讲了很多这些跟身份政治还有阶层有关系的，然后像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教授怎么样处理他们自己的身份政治，他们的阶层跟他们所倡导的这个理论还有哲学的关系。
对，因为就是可能这一个已经讲到就是我们对这个所谓的 privileged 白人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你最后还是需要他们的 allyship 是吧，
mm-hmm.
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我们还是需要 white privilege
有优越身份的白人教授
去讲这些话题，去就是去 show solidarity
表达团结，
因为你最后还是需要他们的就是这个 privilege， 所以 allyship
建立同盟
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词，在这个 post-colonial studies 里面，在 identity politics 我很少会去接触 allyship 或者 solidarity 这一个词， OK solidarity 可能会更多，但是 allyship 很少，因为我记得我就是 George Floyd 这个事情刚就是刚 when it happened 在美国是好像是5月2020年的时候，然后在柏林也有很就是很多很多 demonstration， 然后我也去了一场，然后我记得就是那一段时间很多就是有一个 it's like there was a circle of black women
有一圈非裔女性在跳舞，
然后我是跟一个白朋友一起去的，然后他也想就是进入这个 circle 跟他们一起跳，然后里面有一个女的她说 OK now you can't be part of this because you're white
你不能加入我们因为你是白人，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就是这个根本就是不是跟 post-colonial 就是这个 ideal， 当然当时
就是变成了一个原教旨主义的身份政治，而不是 post-colonial 身份政治。
我还想问婆婆最后一个问题，然后看看卡门这方面有没有可以分享的，就是因为婆婆之前提到她其实两年前三年前就提到柏林的好像这个 sex positive 这个环境好像有一些变化，尤其是现在好像对于爱情动作片的这个审查更严格，然后他刚才提到 Vimeo 可能也是一个例子，这个现象是有什么原因吗？
其实很难讲，我觉得其实是年轻人开始变得更保守，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反派他们上一代吗？还是说他们更正确，他们认为是性损害了他们的感情，是色情片诋毁了他们的身体，都有可能。然后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在那个网上搜索 10 steps to create a safer digital space for sex positive workers
我会发到 show notes 里面，反正就是是一个网站是吧？
它是在那个 change.org 上面的一个请愿，
okay,
因为、
okay.
是反对现在其实不光是德国了，是整个的欧盟数字安全委员会他们的要求，他们给这个性的工作者还有性教育的工作者更多的空间，因为现在在包括很多的平台 Instagram 呀还有 Facebook 上面的审查对性的审查其实特别的不严谨的，而且是非常的不稳定的，然后你今儿能成明就不一定能发，
那不就是
然后对最后就是成了，也跟广电总局有什么区别，然后他但是呢他是 是私人公司，它不是政府的行为。当然，它其实跟政府行为有关系，因为是欧盟的这个数字审查委员会、数字安全委员会在纵容他们在这么做。所以他们其实提到了好多的要求，要求这些审查的人员要经过培训。但其实现在其实好多人做这些审查审核的人员，他们没有过这样相关的培训，他们就是通过个人的感觉，哎，这个能成，那个不能成，其实特别的荒谬啊。然后呢，更荒谬的是，这个请愿在 change.org 上面被 shadow ban 了，
在哪儿
change.org？
哦 ，change.org。
然后
为什么他们对这个也有审查吗？
哎，所以这对于一个反抗审查的请愿的审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倒没那么，我感觉其实没有那么的波及柏林这个城市。然后因为色情电影节每年还在举行。然后还是场场人满为患的样子，不能为患哈，就是大家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但是我觉得柏林的更大的问题是 gentrification， 就是像色情电影节举办的那个影院 Kino Monumental， 就是前天我们去的那个影院，他们前几年就已经被卖掉了，那个影院整个 building 被卖掉了。然后他们为了留住那个空间，不得不去做众筹，还有做很多的这个 PR， 想把这个空间给留住，因为那么多电影院。电影节在里面举办，如果他们损失了这个，可能这些电影节就变成无家可归了。那幸好他们最后留住了这个空间啊，但是就是还是说政治的空间，这个审查的空间，然后跟这个资本主义一直在不停的较力，挤压这些性的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就是柏林，因为我现在已经就是托您的福，然后我以前的专栏，还有包括我的播客，给我声名远扬，成为了一个柏林这个华人性 sex positive 代言人。就是人家现在一见了就说，要你在柏林的炮不少哈，怎么样？
Oh, okay.
但其实我很想说。
他之前给我写的稿子，我们有一个专栏叫信游记，
就是我最近正好也是太忙也没空写了，然后我觉得歇一歇。我觉得其实这个一个城市的空间有太多丰富的可能性了，然后柏林它也有它自己的创作性，然后有很多创作甚至其实也跟性没有太多关系的这个东西，但是往往大家会把这个嫁接到你的这个创作当中，给你一个标签，给你贴标签，就是说看见你我以前的时候脸上写着审查两字儿，然后我现在脸上就写着性一个字儿，然后你谈柏林就谈性，当然也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最后是大家去看到一个城市有多面向，而且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面向，北京也有很多也有性的空间，但是不被别人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去开发，是需要去认真去探讨跟思考的。
对，犄角旮旯永远都在的，不论是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或者什么样的这种比较高压。那个我们就关机然后继续喝酒吧。然后今天有幸听到的就是一些可能如果是作为游客的话没机会就马上看到的表面，但是如果在这边生活的话它是绝对值得探索的一些角落。那今天节目先这样，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卡门和婆婆，拜拜
拜拜。